各位，刚才我已经说了，今天是父亲节呢，我想再次巩固各位对家庭的观念啊，也特别为家庭再次要迫切的祷告。各位，特别在今天我的讲道里面呢，各位都可以看到，在这个主题里面，讲题是啊，家庭与社会啊，这两者的关系。各位是否在塑造一个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家庭，还是你的家庭是继续在被社会、被世界影响？那很多人我发现，他们谈到家庭和社会的时候呢，他们看哦，家庭是家庭，社会是社会，家庭是讲爱、讲亲情的地方，那社会呢是讲人伦、讲法律的地方，家庭是讲相爱，一个相爱的地方，那社会呢是讲到工作赚钱的地方。我们大家一般上啊，世人都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各位有没有这个观念，说社会其实是要被家庭来影响的？各位问，一个社会是怎么组成的？各位，一个社会呢是被很多很多家庭的单位组成的，然后呢家跟家之间呢，你看我，我看你，哦，我看你，你怎么哇赚钱花钱，哦，我也这样，然后我看你，哦，怎么关注孩子的学历啊、学业啊，我也这样，家庭看家庭，哦，他又出国啊，吃好东西啊，哦，家庭看家庭，那个家庭怕这个，我也怕这个。所以各位在这样当中呢，在很多的家庭这样聚集在一起，彼此影响彼此的信念，你就会看到有一种社会出现了。什么种社会呢？可能是一个唯物论的社会，可能是一个精英的社会，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或者追求成功的社会，或者是一个偶像充满，每个人都有心中的理想、心中的偶像的一种社会。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各位一定要由一个家庭出来，分别为圣，他尊主为大，要听从神。很奇妙的，上帝把这个家庭兴起来成为一个模范，这个家庭呢，他能够把这个社会里面很多很多的家庭拉回来，带到神的面前，用圣经的话语准则还有福音来影响他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家庭，当有一个这样的尊主为大，愿意要服侍上帝，以神的国为中心的家庭一出现的时候呢，很奇妙的，可能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些美好的见证出现，或者在这个家庭当中神的仆人出现起来传讲神的话，或者这个家庭里面有很重要的人物，像这个时代的丹尼里、约瑟、大卫的人这样出来影响这个社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现在都处在一个凡俗世俗的社会里面，所以我就发现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很少人有这样的想法，很多的人，可以说大多数的人，在教会里面的家庭就都是随风而去，随着水而流，就是大家是怎样我们就是怎样，不要差距太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以色列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得胜了很多的地，很多的君王，很多的敌军，之后约书亚晚年的时候，他看到整个以色列，在整个以色列里面呢越来越不像样，大家对上帝就心里冷冷淡淡的，然后好像有一点要走离开上帝的那个道路的时候呢，约书亚晚年的时候，他就起来说，以色列啊，你们如果你们要侍奉，你们在河边，你们列祖在河那边或者在埃及地所侍奉的神，你们尽管去，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各位一定要有这样的宣告，这样的敬畏神的家庭有出现的时候，你会看到 上帝把这样的家庭举高起来，然后成为影响这个社会的人，影响这个社会的家庭，这样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就会出现了。但是各位，像我刚才说的，在这个世俗社会里面呢，很少家庭是这样想。其实大多数的家庭，你问你去看，包括基督徒的家庭，我这样说，很多时候呢，就是夫妇两个人忙着赚钱，担心糊口的事情。那如果就孩子呢，小的时候尽量把他养大，对不对？然后叫他好好读书，大了之后呢，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那我就满足了。那有些基督徒家庭说，哦，起码我们这有一个属灵的良心呢，我们主日有去教会，我们在教会参加诗班，我们服侍一下，我们有时候给一点奉献啊，然后呢，这样的在教会里面担任一些职分，那这样就够了。各位，你问，大多数的教会是不是，大多数的信徒家庭是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各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主耶稣升天之前说，你们去十万民做门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你们要从你们所在的地方，你们的家庭，你们居住的那个地区，把福音继续带到地级去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祝福列邦万民的应许。如果我们是真信这个神的应许，我们不能也不会以糊口为满足，我们不会只有像一般的家庭这样平安无事这样就好。我们会问主啊，在我的这个时代，我和我的家庭活着的这个时代，我们怎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发挥主放在我们圣民家庭的光芒。我们一定会这样祷告的。如果各位就平平淡淡这样祷告说，我们就在这个地上大开这样草率的过主日生活，或者有时候有一些服侍认真一点，但是整个人生的方向、工作的方向都是跟地上的人一样，那我告诉你，你亏欠了。你在神面前，你亏欠你自己的家庭，你在神的面前，你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的家庭是被这个社会影响。你不但不能影响这个社会，你是把自己的家庭交给整个社会，交给这个世界，让你的孩子吸取这个世界的理念价值观，然后他们这样的生活，然后到了40岁50岁，整个家庭讲过了30年40年50年，很多的遗憾。为什么？因为看到整个家庭就好像跟罗德的家庭是一样的，跟以利祭司的那个家庭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应许，我们不会轻易的培育我们的家庭。我们很多时候会为自己的家庭流泪，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自己家庭的无可奈何，看到我们的孩子们将被这个世界影响的时候，我们心里会焦急起来，然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声要蒙神垂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可能有些人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说，牧师，我也知道你常常讲的信息就是这样，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有影响力。那么要有这样的影响力呢，就一直想着说，好，那有一天在我的家庭里面出现一个很有名望的人，这个社会很有地位的人，好像做大医生的，好像做大生意人的，好像做大政治家的，有这样的人，哇，可能我的孩子成为一个大医生，或者怎样，在这个病毒期间的时候，哇，出来，哇，有人来访问他，他就能表扬他的信仰。各位，你以为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条件，你的家庭要有这样特别的人物，这样万众瞩目的人物出现，然后你才能够这样的荣耀主吗？才能影响这个社会吗？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大错特错了。各位，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各位会知道神是怎么兴起一个家庭，神是以什么来重用一个家庭。圣经里面有一个路德，路德是谁呢？她丈夫也死了，无依无靠， 就他跟家婆两个寡妇在一起，但是他敬畏家婆所敬畏的那位上帝，他有孝敬自己的家婆，然后两个人相依为命，这样的很奇妙的，按着神的应许，在主的时间里面，主做奇妙的工作。我们都知道路德后来成为大卫君王的祖母了。各位，从哪里开始呢？从多名望的家庭开始呢？从一个寡妇的家庭开始的。圣经里面有不能生育的哈娜，何等的蒙羞，他有一个对头年年刺激他，他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苦情告诉神，然后说，主啊，你如果挪去我的羞愧，赐给我一个孩子，他一生成为一个拿西亚人，我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发，他是分别为圣的，我让他在主的圣殿里面有长大。各位，撒母耳成为以色列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先知，对不对？他带领全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悔改，就这样伟大的先知在呢，在以利祭司神的话稀少的时代，上帝这样兴起撒母耳先知。那撒母耳从什么家庭来的？他的家庭是吧，他一个爸爸两个妈妈，对不对？有这样的家庭里面出来的一个撒母耳大先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先知谁呢？摩西。摩西的父母叫什么名字呢？圣经连记载都没有，我们只知道他们是一对利未夫妇。利未夫妇呢，那时候受极大的逼害，所有的孩子都被杀，但是这利未夫妇他们信上帝，他们看到这孩子奇妙的那个面容的时候呢，何等的俊美，就是圣灵的工作，他们心里面要听从神，过于害怕亡命，把这个孩子藏起来。各位，不是畏畏缩缩的，但是他们也不是什么很有勇敢的人，但是就是因为心中知道了神的旨意之后，他们放胆起来成就神的旨意。摩西就是这样的父母生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什么大医生呢？要什么大政治家、政客，还是什么伟大的人、有钱的人才能影响这个社会？你先信上帝给你的应许，不是先看你在地上有什么条件，我的家庭有什么条件，我的孩子会不会读书，我们赚的钱，我们在社会的地位是怎样，不是看这些东西，不是看你的恩赐、你的才能，不是看这个东西。圣经从头到尾都证明告诉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应许，谁信神的应许，因为你信了之后，你不能让你的家庭这样被这个社会的风潮这样牵引，你昼夜会为你的家庭祷告，你为你的夫妇关系祷告，你为你跟儿女的关系祷告。各位，从那时候起，因为你信神的应许，夫妇两个人的目标不是赚钱，不是谋生，乃是神的国度为中心，这一切所做的在地上为着神的国度。从那时候起，你灌输你给你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什么是最重要，道德观，按着圣经的准则为人处事。当你一直这样讲，可能有时候他们的心是麻木听不进，但是在这当中，你的信念，你在神面前的祷告必要蒙神垂听。有一天你所讲的，有圣灵要透过你所讲的，在你儿子、你的女儿身上要动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问你自己，各位，如果今天你看你自己跟你旁边没有信主的家庭差不多一样，这个世界的人都在怕的东西，现在有病毒啊，孩子说爸爸妈妈，哇，这病毒要小心啊，对对对，要小心啊，要危险危险。你跟他们是这样的话，你有什么不一样？你要怎样靠主？孩子，没错，我们要小心，但是你要知道谁保护我们，我们的上帝保护我们，我们靠主照顾好自己，我们也靠主一起相聚， 下个礼拜要到教会去，对不对？下个礼拜能相聚了。各位，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就在于你心中信不信神的应许。你依靠的是人的条件，你靠的是肉眼，还是靠的是神的应许？如果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呢？或者你的配偶，或者这个钱花、那个钱也花，购物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就是天天就是做工做工，为了要满足家庭的需求，还是我们的家庭？对，我们有上帝，我们该有的都有了。叫金钱加上知足的心，却是大力的。你有没有这个立场？不是吝啬，但是你要遵照主的道、主的真理来行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我们的家人天天受到社会的媒体的影响，看到世人怎么生活，看到他们的享乐，有谁不受试探？有没有一个摩西？有没有一个撒母？有没有一个路德的家庭、哈拿的家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使徒保罗，他每一次写到有关家庭信息的时候呢，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他都是先写夫妇怎样，父母跟孩子怎样，然后之后他才写奴仆跟主人是怎样，奴仆跟主人的关系。今天没有奴仆主人了哈，今天就是我们的工作，对不对？事业，我们在社会里面生活，跟群人、老板、同事在一起，这个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也很有挑战的，因为跟世界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呢，之前是什么？之前是家庭关系。如果一对夫妇，他们懂得爱彼此、尊重彼此，然后父母懂得按着主的教训教导孩子，不惹他们的气，让他们知道有神，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从福音建立起来之后呢，他们出去社会的时候呢，真是不得了的人，他们有能力会影响社会，影响他们工作的同事、老板，不会就工作去一点仁德都没有，得过且过，然后混口饭吃，这样做。各位，这些都是什么问题来的？这些都是因为家庭背景来的。家庭里面做父母的没有把上帝的话灌输。有时候我看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人一直要解决，政府一直要解决。各位，其实你们要知道是家庭欠缺的问题。我的儿子的老师呢，有一些没有好好教书，在学校好像混口饭吃。很多家长就开始，为什么这样？孩子去到学校没有学的，然后就投诉。我是没有投诉，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一个人他去到社会里面，他就会为了糊口这样，就是因为他生长的背景。他生长的背景没有给他一个尊贵，对自己有尊贵的认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先认识神，然后我们认识自己，我们在神面前行事，按着主的真理真道来行事，然后我们去到社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品德、我们怎么为人处事都能够看得到。所以呢，在家庭生活成功的人去到社会，就算是做奴仆的都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智慧能够影响他的主人。各位知道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与社会，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翻到神的话好吗？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前书三章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岂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讲什么？这里讲做执事的不是做执事的，做监督的，对不对？做监督的。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保罗呢给提摩太的一个嘱咐，谁是要在教会那个做监督的？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条件，对不对？这是一个客观的来看，当然有一些 exception 的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会有，但是 这里说什么？如果一个人他要管主的这么荣耀的教会，他说什么？他要先懂得管理自己的家庭。然后下面再讲什么？做执事的是怎样？我们再看十二节。十二节这里说，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然后下面各位，我好像没有放。下面说什么？因为善做执事，自己就得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你善做执事，也当之无愧，就是一生爱一个配偶，然后好好的管理教导自己的儿女们。那各位，你在神的面前的服事里面啊，没有羞愧，当之无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看到吗？主的教会里面讲的事情呢，不跟家庭的事情分开啊。然后各位，那给一般圣徒的道，你们看提摩太前书，继续看第五章八节，这里保罗说什么？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而比非信徒看起来比非信徒还糟糕啊！这个是怎样？不是讲救赎的东西，这个是讲整个生命的表现的东西。所以呢，比如果什么不照顾亲属，亲属有难有问题要什么啊？不要烦我。然后这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自己的 immediate family， 更是如此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其实有一切我们生活的准则哈。各位，我们问哈，当我们讲到社会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要建立一个文明的社会。那要建立文明的社会，每个人都彼此相爱，彼此尊敬，活得有规律。那么我们通常想要建立这样文明的社会，我们要怎么做呢？国家要有法律，要有制度，政府的政策，我们都想的是什么？我们要建立这个荣耀的文明的繁华的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是先关注政权。所以呢，每个人是看政府的政策好他们的法律好就以法律来带领的国家，所以呢整个社会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各位你觉得呢？我们新加坡干净不干净？很干净。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爱清洁吗？不是，因为我们新加坡有70,000个清洁工人，每70个人里面有一个清洁工人天天在打理修饰整个国家，所以国家看起来很干净。最近各位吵有没有长了一点因为我们客工全部不能，有些不能，还不能上班，对不对？还被感染，所以呢开始你看见这个地方有点肮脏啊，就什么不就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我说我们忘了那政府可以做这个东西把国家弄，人的心有没有改变？那么说 OK， 我政府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政策？我们一个民主社会，民主社会就是文明社会，对不对？有这样的民主制度，那我们以为民主是最好的。但是你看现在的香港的整个动乱，你看美国民主社会的现在的暴乱那个种族暴乱，当你们看这个的时候，你们又在想说到底国家的制度法律能够真的叫一个社会成为文明的繁华的安稳的，到底能不能？我跟各位说，其实不能的。因为法律制度是不能改变人的内心的，人的内心，人的心本身是堕落的败坏的，不能真正的喜爱善，追求良善，连真正的良善都不知道是什么，都是相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能靠一个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只是让人害怕你犯错了，你随便吐痰了罚款不戴口罩罚款，对不对？法律只有这个东西，你明白吗？但是人的内心要改变，人要喜爱良善，追求良善。所以我先跟各位说，如果要一个社会真的被影响安稳充满爱，其实第一 是人的良心。人的良心有对错的警觉，人的良心呢，知道这是不能做的，这是不能做的。比如说，人的良心呢，哦，知道，哎呀，我就投资买股票赚大钱，哈哈哈哈哈！那在笑的时候呢，哎，想如果我一直在赚钱，谁在输钱？啊，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贫穷的人啊，他们其实也是在股票里面输钱什么。所以我卷入这个东西，我赚大钱，我能够开心吗？如果人家的良心，人的良心告诉他，我生活的这么好，但是我家外面有乞丐，哎呀，你心里面，你心里面就不好受。对，我到这个 LA 去的时候，洛杉矶去的是最多的 homeless 在那个地方，我去到最有钱的人 Long Beach 那个地方看烟花，哇，我的同工跟我讲，哎，这个屋子你看豪宅啊，这个是谁住的？那个豪宅哪一个电影明星住的？还是什么？然后呢，这里的屋子都是整个 LA 最贵的最贵的。哎呀，真浪漫，真舒服，真美，向着海。但是在街上呢，有无数的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在冬天。然后呢，大家继续看烟花，继续住在豪宅。但是你看。国家无论怎样的政策，这个 Democrats 无论怎样的政策来要帮助这个 LA California 这个 homeless 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绝对不能靠政府的制度，是人的良心，他的警觉，他知觉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告诉他不但不做不对的，反而要做对的，这个良心才能够叫社会和谐。但是你问，那人的良心是怎样？圣经说人的良心都堕落了，堕落的良心哪里会这样的去为人想，就只有按照自己的舒服方便来行事，对不对？所以呢，神的福音是大能，他要怎样重生人的心，洗净人的良心。有一天你被重生之后，你读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光照你的良心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有一些东西，上帝啊，以前我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什么都不管，要贪就贪，要玩就玩，要怎样就怎样，现在不能。所以你们知道吗，其实真的影响社会的第一个是一个重生的良心，被真理浇灌，神的真理浇灌的那个良心是第一，是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一有的时候呢，你马上发现了整个社会里面啊，远远超出国家的法律制度能够达成的那个果效会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我说牧师你讲的哇真对哦，原来是个人的东西哦。但是呢，你讲到这里我就问牧师，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都是专顾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他们在公司的样子你不知道啊，都是顾自己的，他们家庭生活也是乱七八糟的，他们对人也是很讲笑的，吝啬的，然后呢，什么不开心也是上街示威的，基督徒也很多啊，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第一是良心的，第二那为什么呢？基督徒是这样，你们不是天天去教会听神的道吗？你们讲什么真理和神的道？没错。的确，神的道是绝对可靠无误的，被传讲出来，光照人的良心。但是因为人有罪，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呢，当你带着你的家人来到教会听到的，你回家的时候呢，你是跟他最亲的人，最爱他的人，你不能把他交给老师，这学校的老师很严厉，用校规来对他，他怕老师，他听，但是他怕而听不代表他心里面真的爱人，不代表他心里面的自私是除掉，没有。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呢，是父母用神的道把上帝的道的价值观灌输于他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经说你们要怎样，你们要用主的教导教训来教导你们的儿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其实第一是人的良心才能够带来整个社会的稳妥文明，第二是什么，其实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没有把神的话 在家里面重新再讲，躺着也讲，坐下也讲，走路也讲，对不对？常常谈论，只有去教会过一个宗教生活，礼拜堂生活。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你养不出一个大卫、大尼里、约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是家庭，第二是家庭，第三你才谈到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律不是不重要，我现在不是说不重要哦。如果国家现在说没有法律不用戴这个口罩，每个人都不戴不管啊，随便，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国家法律是限制性的，限制你不做啊，我就罚款啊。那你做得好啊，有时候给你一个奖赏，一个 medal 啊，这个 medal 戴了在台上，哇，记者访问很开心，但是下面是另外一个人，你们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国家能做的是有限的。很多人把希望放在哦，我要选什么政府，哦，我要什么民主党什么党，美国的 conservative 还是 liberal， 把整个关注放在这个地方，没有把福音教导传讲的好，没有把整个家庭的价值观建立起来，所以只有看政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你受过神的道洗净的良心，然后才你的家庭里面所灌输给你的，接下来才有政府的一些制度法律来限制人犯错刑罚那些犯法的罪，那这样才能够带来整个社会的安稳的。所以呢，各位你们知道吗？家庭，我今天为什么说家庭和社会？尤其是如果当你听到这边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给门徒大使命，这是上帝给教会最大的使命，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因为真的要重生人的生命，因为要能够改变一个家庭，改变一个社会的，就是这个大使命。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教导他们遵守。大使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当一个社会越来越走向繁华文明的时候，你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大家哦，我们是文明的社会，要彼此尊敬respect 啊，我们要尊重人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对，我们要尊重。但是尊重到什么地步？尊重到我们不要跟他们传福音，因为我们跟他们传福音就是 rude， 就是没有礼貌，就是犯法，因为大家要讲尊重，然后就把能够改变重生人的那个福音放掉不要讲，或者改这个福音，给回教徒讲这种福音符合他的，给佛教徒讲那种符合他的，给什么民族讲就是，然后呢，慢慢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的福音慢慢变成一种人道人伦主义，不是纯正的福音了，好像社会的福音，好像是一般歧视的福音，一般歧视，一般的爱，一般的尊敬，一般的为人，这种福音来一直这样讲的时候，这个社会好像越来越好像哇，每个人尊敬彼此，但是人生命的本质没有改，连教会里面的很多很多没有重生的人，就听了什么？因为听了这种社会福音，听了伦理道德比听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钉在十字架福音更多，所以他只懂伦理道德，他只有在教会里面就是 做好事行善的，其实他们没有遇见主，他们所以不能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人的家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你说问你问你的孩子，哎，孩子，你们是在教会学主日学，你们去教会，去学校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哪里可以讲不可以讲对不对，我跟你们说，你还是要挑战他们，就家庭一直灌输他们什么是最重要的，真正的福音是什么，活出来给他们看。 让他们清楚知道看见福音是什么，父母亲的相爱里面活出来了，是母亲的教导，就是父亲不信，母亲的教导里面，他的人格里面看得出来的，然后所以你们要传福音。我告诉你，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就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福音更重要，他就自然会传福音。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他就慢慢跟这个世界一起同着水流这样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了解吗？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发现。其实我讲一句实话，如果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他是礼拜天去教会的，他听过上帝的道，但是他过的是礼拜堂生活，他回到家的时候，他没有看见父母亲的相爱，他没有看见这个家庭里面有主的平安，这个家庭里面传福音的时候神的帮助，神的祝福，那他就好像听了很多道，尝了天恩，但是后来呢，因为尝到天恩了，尝到上帝的道听到，但是他心里面没有觉得什么伟大的。那最后他长大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要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过一个很敬虔爱主的生活呢，很难了。因为他说我都懂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家庭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家庭的灌输，家庭不把福音当作宗教，不把信仰生活当作礼拜堂生活，家庭你才能够养出、塑造出、培育出一个能够影响社会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前面的话也非常的重要请大家好好祷告。特别我看到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很容易忽略家庭，很容易忽略家庭。这社会的节奏这么快，生活这么忙，要追求的东西、梦想这么多，要赚的钱这么多，有这么多门路，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呢，大家的关注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无形中在属灵方面的东西，或者也包括属肉方面的东西、情感方面的东西，我们忽略我们家庭。各位，当我在还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我这样说，有些人常常问牧师说，牧师啊，如果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的家庭会不会蒙恩我的孩子会不会信主会不会？各位，圣经里面呢，我这样讲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也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有一个蒙恩的人，因着他的祷告，因着他的敬虔，他的家庭、家族世世代代都会蒙恩。如果各位你看《使徒行传》新约，你一打开，保罗到腓立比那个地方，他领信了律底亚，刚才我们读了，对不对？律底亚信了之后，马上强留保罗把他带到家去，说全家都信了。那个禁主，对不对？禁主也是一样，在监狱的时候呢，看到听到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要得救，这神的应许。他当天因为惧怕然后后来他信了，全家都得救。有很多例子，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路德的例子、哈拿的例子，这些例子我刚才都说，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雅各，我们都看得到，有很多的应许和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人蒙恩，他的家庭会蒙恩。但是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例外的例子，像谁的例子？像撒母耳，撒母耳是刚才我说伟大的先知 但是圣经说什么？他的孩子呢？没有跟着撒母耳所跟从的，离开撒母耳的道路，然后他们做事事的时候收贿赂，屈望政治，有这样的光景。圣经还有像大卫君王，大卫君王，对不对？你们看得到他多么的敬虔爱主，合神心意，但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开始还不错，到了晚年之后偏离主的道。当然我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我不能说父母，但是呢 有些人问，那所以父母很蒙恩，孩子一定蒙恩吗？按着教义来说不是绝对的，我们都是蒙神的怜悯，各位听得懂吗？都是蒙神的怜悯。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我们因为人的一些软弱盲点所以有一些下一代没有这样蒙恩的事情出现但是圣经大多数的例子也可以从新约我们来看，一个人蒙恩的时候呢，他紧抓着神的应许，他的家庭家族会蒙恩。所以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更多会看得到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你绝对放心，今天如果你听了神的道，你不要犯上忽略你的家庭的罪，你们听得懂吗？就好像刚才我说的，一个家庭他们是基督徒家庭，孩子生在基督徒家庭，他们常常听到神的道，没有在父母身上看见他们相爱的明证，他们很真实的为人处事都是按着圣经的原则，软弱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如果孩子没有看到，他们尝过天恩，但是呢，因为父母留下来的有一些印象刻在他们心板，他们有一点觉得假冒为善，所以后来他们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很难回来。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说绝对你信你的孩子会信，但是如果你忽略他们，忽略他们的灵命，忽略他们的教育，忽略他们应该要给他们的教导，没有教导，各位，这有危险性。那个危险性是比不信主的家庭出生的孩子呢更危险。如果你忽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个第二点啊，我这样说哦，你们看有几种的忽略，如果圣经我们去看的话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提摩太前书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再读一遍啊。前书五章八节这里说什么？有四种的忽略哦。我现在给各位，第一个忽略是什么？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清，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个是在哪方面忽略呢？在供养家人的事上忽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有义务满足我们家人的基本需要，但是这不意味着你要满足他们每一个的需要，他们无止境的需求啊，花费你都要满足啊，孩子这样乱花，配偶乱花，你也是啊，就辛辛苦苦的做工来满足。圣经不是讲这个东西，圣经是讲的是什么？他们的供养，基本的供养，对不对？那如果你基本上都不供养家人，也不是你不能做工，乃是懒惰，或者你有一些恶习，赌博，把钱输完，好吃懒做，或者你耽顾自己很自私，这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忽略了神给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责任，你就会发现你的家人因你的缘故，他们很难靠近这个信仰，很难爱主，很难敬畏这个神，这是不稀奇的事情啊。所以圣经有这样讲的哈，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啊，特别对不对？做父母的啊，真的在这个方面呢，不要失责啊，也不要在这个财务的事情上啊，或者一般孩子家人的需要上啊。就是因为体贴自己啊，然后忽略他们啊，这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啊，一个伤害。第二种忽略，请大家好好听啊， 第二种忽略呢，这里说什么，在灌输敬虔与圣洁生活方面忽略了。今天在前一经文的时候，我给各位读了约伯的例子，对不对？圣经里面你打开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马上圣经说约伯是怎样的人，约伯是非常正直的，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很可怜，对不对？我们看到他受苦的时候呢，妻子说健忘的话，你咒诅上帝吧，那他就离开了。然后呢，约伯的故事各位好好看的时候呢，你们会看得到在他受苦难之前呢，有一种常态，就是他的孩子喜欢 party， 喜欢摆宴席，然后一起请啊，像儿子女儿一起嗨啊 happy 啦，吃喝快乐啦。然后约伯呢，每次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心里面有点担心哦，然后就另一天给他们献燔祭啊，耶和华上帝，求你怜悯他们，如果他们有什么过犯，求你怜悯。因为他心想，他们会不会在太嗨的时候讲的话做的事有一点不圣洁啊、哦、所以约伯心里是知道自己的孩子们呢过着一个宴乐的生活，他自己很敬虔，但是这个不讲。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在教会这里很久的人，30年的人，我看很多例子，我会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是真不错的，敬虔爱主，对神有一个基本的敬虔，但是他们在自己孩子身上没有权柄。那孩子明明做错做不对，然后呢过着这样的爱世界的生活呢，哎呀不要讲不要讲了啊，他们不行，连讲一点都不要讲。然后久而久之呢，他们变本加厉，然后长大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了，继续这样、哦、然后他们在交往性方面怎样，要怎样就怎样、哦、花钱要怎样就怎样。各位，久了之后呢，有一天叫你遗憾的事情都要发生了、哦、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你在养育他们的时候没有把敬虔生活圣洁生活的一些道理灌输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连爱主的人都很容易会忘记的。有时候我们忙着自己的事情，或者哎呀不要跟家人孩子进到一种情绪的交战，一点都不讲。各位好好祷告、哦、圣经里面有约伯这样的人。第三种忽略是什么？第三种忽略是什么？在灌输神的应许上忽略了。这个例子呢，你是在雅各的身上看的最清楚的。雅各其实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啊，上帝已经应许了，大的必定服侍小的，小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恶的。但是这个雅各就是他的属灵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就是哎呀用被眼前的东西 来欺骗，所以呢啊，用欺骗的方法骗了哥哥的长子权，然后去到拉班的家用诡计来把那个好的牲畜自己得着啊。然后去到示剑，看到哇那边这么好，然后上帝叫他回去伯特利，就在示剑那个地方停下来做生意啊，遇到一些后患啊。然后老了之后哇生了约瑟，就是宠爱约瑟啊，就特别疼爱他宠爱他啊。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这样做的时候，孩子慢慢变成什么，就是也很血气，充满暴力，我行我素。你有没有看他，然后彼此争先恐后，互相竞争，没有亲情。你看他们怎么陷害约瑟，孩子们他们兄弟怎么陷害约瑟，你们会知道雅各的家庭。所以呢，他明明是要抓住神的应许，神已经跟他应许了，不信神的，你不信神的应许，你一定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来生活，来生存，来得取你要的东西。最后你就发现孩子们也没有应许，孩子们就是我行我素的那个光景，不是依靠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应许的灌输方面忽略了，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盲点啊。然后呢，第四是什么？在传递领导的职责上忽略了。这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这个从撒母耳的孩子，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撒母耳的孩子是这样。的确圣经我们看到 讲到撒母耳的孩子的时候呢，他们贪图财力，收贿赂啊，屈枉正直的事情，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士师啊，好像管制以色列的王。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对不对？但是他们滥用权柄。所以上个礼拜我说权跟钱啊，这个东西每次在一起的 power and money， 这个两个东西，权和钱。那特别是当一个家族有权力有钱财啊，那这个家族更是要谨慎，不能因为我们有权力，我们有钱财，我们说话就大声，我们就欺压下面的人，我们就不管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越有权力的，所以 Abraham Lincoln 就讲这句话，对不对？一个人，大多数的人都能经过患难的，但是有一些多数的人是不能管制这个 power 地位的。你给他权力，给他地位，你就会看他变成怎样的人。所以撒母耳是很蒙恩，但是他的孩子呢，就因为自己也是士师，我没有敬畏神，然后贪图这个财力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呢？我不知道啊。为什么撒母耳应该是上帝很荣耀的先知，他也很圣洁，带领全以色列悔改，为什么孩子做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也可能他太忙了，对不对？那太忙的结果呢，他也忽略了在这个方面灌输孩子。所以呢，有时候呢，我每次说，权力越大，职责越大，这是家庭一定要灌输孩子。有时候有些家庭有一种优越感，我们有钱了，我们是做医生，我们是生意人，我们是怎样怎样有学问的人，我们，你这种观念啊，这种灌输给孩子啊，然后忽略没有教他们怎么谦卑，怎么靠主。你现在有的一下子上帝拿走全部走的，你没有这些告诉他们，然后教他们谦卑下来，那你也可能有一天你看到你的孩子像撒母耳的孩子一样的时候呢，你要后悔了哈。圣经有很多警戒的话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不能只有留在警戒的话嘛哈，我应该有正面的。我给各位看，今天我早上想起，但是我忘记放在经文里面，就是刚才我读的，在提摩太后书，你看，刚才在开始崇拜的时候，我就读这句话嘛，保罗就讲到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何等爱提摩太，他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你好像是你的生命里面得到这个恩典的，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个恩典也透过谁来？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各位，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对不对？但种族是不一样，但是母亲是敬畏神，就好像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但是没有关系，有一个母亲她敬畏神，她教导孩子的时候呢，孩子你要知道上帝是谁，先认识他，认识自己。这孩子呢在心中有刻印着神的应许，神的话，所以他长大的时候呢，你看他就遇到了保罗，听到了福音之后，他成为何等美的一个器皿，对不对？保罗属灵的孩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条件看起来不好，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我们对自己的家庭的整个塑造，我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常常彼此谈，彼此提醒，不要爱这个世界，对不对？也教导孩子的时候，灌输他们的思想，都是合乎神的话的，各位一定会留在他们心里，阿们。所以呢，最后我跟各位说，我们在现今这个社会啊，世俗的社会特别啊，我们要谨慎，不要让自己家庭卷入这些世俗主义，反而我们要真的塑造一个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家庭。不管你的家庭的情况是从哪里开始，也目前是怎样的光景， 今天我为各位定出四个原则啊，四个原则，各位好好听啊。今天就在家能够这样听啊，我知道在家要这样注意听也不容易啊。但是今天是父亲节啊，我们做父亲的先要把这个听好啊。不要想了孩子今天父亲节应该怎么孝顺我啊，你应该把父亲做好，你不用求孩子孝顺，你是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你的妻子会爱你，你的孩子会尊敬你啊。第一，各位，我先给各位读一处经文，历代至上十六章，历代十六章三十九节，十六章三十九节，且派祭司撒度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边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上帝为什么喜欢那个祭啊？因为那是死而复活的祭，把羔羊杀了，预表将来要为你们死的那位，赎去你们的罪，你的生命跟那个祭物同死同活。上帝最喜欢的祭是这个，今天要在你的心中发生。然后呢，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西曼、耶都顿和其余被选名字记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西曼、耶都顿同着他们吹号、敲拔，大发声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上帝。耶都顿的子孙做守门的，连守门的那个也讲，对不对？他们是谁？他们是利未族，他们是在上帝的面前侍立的利未族，上帝分别为圣出来，来服侍主的教会，也服侍众民的。然后下面43节，如果我们大家在的话啊，你一起读这句话，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各位，我们在想，哇，我的家庭要怎么影响这个社会啊，影响这个国家还是什么？各位，你先好好读这个经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连接，就是神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上帝要全以色列民在大祭司的献祭，在利未族的服侍之下，他们怎样？他们怎样的蒙恩？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一个主日为中心。主日就是我们献祭的时候，你们了解吗？主日就是我们一起经过死而复活的，我们的心意更新的，我们回复心灵的信仰来服侍神，我们离去那些遗文的旧样，世俗的理念，我们离去的主日的时候，我们更新，我们洗净自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为中心，神明的家庭先要过主日，之后你们看完了之后回去各祝福自己的家。所以一个要影响整个社会的一个家庭，他们先要在主日要成功，然后回去呢，回到家的时候心里面是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而看到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呢，看到主的爱、主的恩惠，然后呢，对自己的配偶也说啊，爱他们的话，温柔的话，对自己的孩子也有权柄，这样的家庭才能够出去到世界、到社会，影响社会。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为圣民定的。你不要以为你靠你的钱财条件还是智商什么才能学历什么，你能够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是由世界的王他掌控的，你没有看见耶和华的爱永远长存，没有经过听到神的道，被点醒被光照，还有圣徒相通的那个能力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到社会去有什么作为？最多你就是跟他们一起影响一下，然后呢过后呢发现最后还是妥协了，因为你的中心点错了。我今天讲这句话哦，请大家 好好注意。今年是2020年是新冠病毒之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国家的法律，因为安全的缘故呢，我们还是要遵照国家的法律，我们不能相聚这样。那这几个月我们都在 Zoom 里面这样见面啊，但是我的内心里面啊，我是不相信 Zoom 的。你们相信？你们知道吗？你们能一辈子用 Zoom 来相聚吗？哦，不能的。我们一边 Zoom 的时候，我们是一边等主啊，我们圣徒相通的时候即时到，我们能够看到彼此的眼睛，我们能够听到彼此真正的声音，实体的这样相聚是什么时候？主啊，让那个日子，你们记得吗？我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已经讲的，可能这个东西两三个月会结束啊。那有些人说哪里可能两三个月呢？我两三个月了，刚好我说差不多六月底这样，我这样说了啊。但是呢，到现在是还没有结束。但是其实在新加坡的情况已经community 群社群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例子了啊，只有在社工那个地方。但是下个礼拜刚好是六月底，我们能够相聚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相信 Zoom 吗？因为我们过主日是要怎样过的？你过主日呢，穿着睡衣来过是不能的，你们了解吗？你们早上起来十点半主日，然后十点二十分起身，然后来过主日啊，跟你们知道要见到圣民，姐妹要化妆，然后呢，大家要穿着端庄来到主的教会。你们有一点谨慎啊，要见到弟兄姐妹有点紧张，有点兴奋，然后这样看到彼此的脸孔的时候呢，哇，心里面充满喜乐，这真是神的形象。这样看到彼此，然后一起仰望神，这个才叫过主日。然后立为主，就是上帝的分别出来的全职工人，在前面带领诗歌，传讲神的话，挑战大家，把神的心意带出来，大家听了之后一起砸心过主日，这个是才是主日、哦、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下个礼拜之后我们可以一起相聚了。各位， Zoom 就从下个礼拜停止了，你们了解吗？就停止了。能够相聚的时候呢，我们相聚一起祷告。然后呢，我们只能五十个人相聚怎么办？教会百多个人，所以呢，我们可能看崇拜分成几场、哦、我这个等一下祷告会才跟大家讲、哦、然后各位要注册、哦、那一定要限定这个人数。所以各位要心里面要拼命的要过主日，然后早上起把孩子叫起来、哦、带到主的圣殿里面，有一点不方便，有一点辛苦，也是这样带到圣殿，然后一起仰望主。这个文化设立起来之后，有一天你就会知道，你的孩子长大，你的家庭无论做什么，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在家人的心中刻印着。大家不轻看主日，不轻看神的话，不轻看相聚。各位，这就是圣徒要影响社会之前，现在这个教会里面圣徒相通的事情要重视。我今天是这样讲啊，这个是你说我不要忽略家庭啊，我天天跟家人在一起，工作放掉，天天没有用的。因为呢，你们 after 这个阻断措施，对不对？阻断措施过后，你们已经知道了，没有神的话，天天在一起，看到彼此都要吵架，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不是你多陪你的孩子，你带着孩子来过主日，带着孩子，配偶孩子一起过主日生活，这个才是第一。你不忽略孩子，孩子长大了以后到别边出国读大学还是什么的，他们心里会想念我跟父母亲一起坐在教会里面过主日的那个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你们注意听啊，第二呢很重要，就是你们在带领家庭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尤其是在物质的追求上，叫家人活在满足里面。这个信息我在上个礼拜我已经讲了哈。要影响世界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爱世界的人，也不能是一个爱世界的人。你不爱世界的第一步是什么？就是你在物质方面这个地方你要过关。亚伯拉罕从 加勒底乌尔到迦南地，上帝试验他，马上饥荒，对不对？第一个，然后他跑到埃及去，被管教了，然后他再次得到上帝的祝福，回来，他知道他一生的财物呢，不是自己累积的，是神所祝福，神所赐的，所以他才不会沦落到像罗德这样受试探。罗德，他跟罗德说，你要走左我就走右，你走右我就走左，我依靠耶和华。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财务方面，在这个繁华兴盛的这个社会里面，人人都看钱，如果我们的家庭都是被钱推动的话，你绝对不能影响社会，我告诉你，绝对不能。你不要讲基督徒，连这个世界影响社会的人，其实他们的眼睛不在物质的。你们看我们的国父李光耀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正传？他的这个38 Oxley Road， 他的那个屋子，他住的那个家哈，你们到 Oxley Road 那个地方，你们曾经报纸有拍过他的家的布置啊，那个椅子是60年代的，这个地板也是80、90年代的那种地板，没有什么做的。要治国这么忙，整天家里这边布置，那边装修，那边什么没有，很简单，家里面有一些墙壁啊、图画也没有什么粉刷，就是很简单，只是屋子大了一点，对不对因为当时的屋子。但是你看他们的整个的生活，他们的关注在哪里？我跟你们说，如果你真的要做重要的事情，你们慢慢会发现啊，这个世界的物质的东西呢，越简单越好。你穿的衣服，这几乎每个都差不多一样，就是体面，这样就好了，因为你要见外人。但是一般上你没有太多时间在管制物质的东西。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冠病毒教导我们什么？新冠病毒教导了世人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要活在贷款里面。如果一直就是live on borrowed money， 借来的钱来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然后你很压力，当你面对经济不好要被裁员还是什么要减薪的时候，你很压力的，那你怎么影响世界？那时候你只有想谋生的事情，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要影响社会的家庭，家庭是简单体面，该有的有就好了，不要一直追着被这个世界的这种奢侈的一种文化习惯来牵引。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呢，一定让家人懂得怎么以圣经的原则和智慧来判断社会课题。这个方面也是，尤其在现今这个时代啊，消息非常灵通的时代，每个人就是看资讯情报，那你一看手机什么新闻，这些都懂。那么我们不要成为愚昧人，我们知道这些媒体的东西，他们是都在塑造我们的思想的。一个媒体，一个新闻播报员，他报道什么东西，他是左右你的想法。所以我们要成，我们有真理的人，我们要懂得用真理来判断是非，判断新闻，判断时事。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他们讲到什么就香港的动乱，这美国的这个种族暴乱这些东西或者这个新冠病毒的事情来到，其实他们跟我讲这些他们读到的东西的时候呢，我都会跟他们问他们，用神的话，有时候也跟他们一同有见解，让他们自己去思考你觉得这个报道就是公平吗？正确吗？你自己看那会不会，那你从这个角度看，会不会有那个角度所以呢，很多方面呢，我不用多讲。这个方面呢，我有挑战他们，叫他们不要这样。我也不是说什么都怀疑，但是自己要有自己的思考力，不能成为一个读书人的愚昧人，对不对？我读书人，成为读书人，或者我们成为一个有钱人，但是愚昧，因为这个社会里面给那些比较在上层人士，他们给你的一些观念、消息、想法，如果跟真理的不相同的话，你要去思想，你要挑战，要较量。如果你不较量，就是这样随着河流这样被牵引，你慢慢就成为愚昧人的。所以我最近一直讲，有一些社会的课题里面的东西是为了 让各位在这个方面更能够分辨是非，成为智慧人。最近，比如说最近不久啊，纽西兰的总理不是宣布得胜了新冠病毒啊，我看他真是得胜了，我就心里面一看的时候，我知道，圣经的原则是你骄者必败，你骄傲的时候，我们已经得胜了，十多天没有这个病毒，后来就两个出现，后来又一个出现，对不对？其实新闻出现的东西，然后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一直叫我们来多思考。我们看到人性、人的骄傲、人的糊涂、人的愚昧、人的短视，然后神的真理继续被证实出来，对不对？还是神所说的是长存的啊！这些都是你要跟家人在饭桌上有时候要谈论的东西。你没有谈论的，你的信仰就在教会上，圣经我们同在，阿门，哈利路亚，然后奉献，然后回家。那但是你的思想里面、你的心里面所爱的、关注的，全部其实不是神的话，是这样。因为你天天跟世界在一起，你一定要能够用神的话来解释世界的、认识世界的。最后我讲了，最后呢，一个要影响社会的家庭呢，一定记得，家人都要看重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也忠心在神给我们的小事。我们每一个人，各位要记得，不愿意做小事的人绝对做不了大事。主用一个工人，一定是他忠心的做某一件事情，将来才有大事。那些好高骛远总是要做大事的人啊，你看到他们一定每一次错失良机，错失良机。因为真正可能祝福的门啊，就是擦肩而过，因为他们一直要看大的东西，小事要做好。做学生的，做员工的，做家庭主妇的，每一天做那个小事累积出来。你做生意的时候，你一定是小事细节能够做得很好，然后有一天一宗两宗大生意给你，你不可能天天大生意来，对不对？所以呢，有小事的东西你做得很好，很精确，很精准，有一天人信任你，大事也交给你。传福音的东西也是一样，传福音的东西的，不一定要站在讲台才能够传福音，对不对？那你一定是每一天有传福音的机会，但是你要寻找。有一些人相信神的应许，也相信圣灵的工作，因为神说圣灵来就是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他会叫你得着能力做见证，所以他会开启门路的。但是你不寻找的话，有些人没有门啊，没有什么福音的门，因为你不寻找。有些人每个礼拜起码十多个门他会看得到，祝福的人或者有些人为他祷告还是什么会看得到。有些人是已经过了几个月从来没有看过要传福音，所以这是就是什么，你的眼睛一直在看大事，却忽略了小事，要祝福的人擦肩而过。我的女儿呢她是来自这个基督徒学校，我就说了她的老师呢，她上个礼拜你就跟她说这个来临的礼拜呢他说乐轩你是牧师的女儿是不是是啊是啊，牧师女儿一定听过很多道所以这个礼拜你上来五分钟三分钟短讲勉励全班，那就叫他做这个。我跟他说，我刚过了几天前，我不懂他有没有做，我说你一定在这个事情上你要忠心。可能在这个2020年这么特别的一年，这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之年，每个人都会记得，过了30年之后还会记得2020年的。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好好祷告，为着你的班的人几句神的话勉励他们，可能他们一生他们会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在我的学校跟我讲过这个东西有关上帝的。可能他们不会马上信主，你一个人撒种，一个人浇灌这个一定是上帝是这样做的。所以只要我们有机会这样做我们忠心于上帝的话语，常常读，常常祷告，常常 有一天上帝一定会重用我们的，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门路，为一个朋友或者为一群人，我们能够做见证的那个机会会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呢，我是不喜欢讲见证，我觉得讲见证的时候大家说，哦，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见证。我讲是勉励大家，但是如果你翻开圣经，圣经到处都是见证，每一个人的例子，每一个人的故事，你都会看得到神是怎么亲自带领他们，也在他们身上成就神的应许。愿主祝福大家，让今年2020年你能够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父亲节。所以你听了这个道之后呢，把它存在心里，然后一整年为这个祷告，一生要这样带领你的家庭，塑造你的家庭，不要让你的家庭呢随着这个世界这样去受社会影响，反而你是要成为能够影响社会的家庭。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命定给所有信徒的家庭，不用做什么伟大很有条件的家庭哦，你只有做一个一般尊从神尊主伟大的家庭，那神自然会使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教导浇灌我们，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你已经应许我们，主，你与我们圣民，与我们圣民的家庭同在，我们的家是要服侍耶和华上帝的。哦，主啊，但愿在视频里面听到这个道的人今天心中能够回应你立志，就不管我们过去是怎样，我们有怎样的盲点，我们看错了还是什么，就今天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回应你，不愿自己的家庭随着世界的潮流 而飘去，反而主，我们清楚知道主为圣民设立的家庭是有应许的，所以主赐我们家庭福音化，也借着家庭福音化带来地区福音化、世界福音化，把这样的应许刻印在我们心板上。我感谢你，也祝福所有的父亲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他们担起做父亲家庭的头的责任，他们也懂得爱自己的配偶，能够好好的教导自己的下一代。我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